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在神的国度里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同等的看待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当意外发生了，有人受伤了，你报警求救，救护车来了，医护人员也到现场进行急救，幸好危机过去了。你认为谁的贡献最大呢？谁出力最多呢？是药品呢？是那个报案中心的接线员呢？是负责维修救护车的技术人员呢？还是生产急救仪器的工人呢？事实上，每一个人都有他重要的角色，我们不能做任何的比较，但通常我们会将我们所看见的列为是最有价值的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教会里面，很多幕后人员日以继夜地在服侍神，他们是主日崇拜中参加聚会的人所看不见的，然而他们的角色其实和台前的人一样重要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鼓励我们尽忠职守，守住自己的岗位，请你留心收听。
在圣经里边有一节经文是我们都很熟悉的，那就是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都认为情况应该可以改善。神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很多人认为他们可以调整自己的路去迁就神的路。那么同样，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他们就说啊，这很容易，只要是我调整自己的意念跟神的一样不就可以了吗？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的生活方式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态度跟神的看法以及标准都很不相同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跟神的也有很大分别。那么正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为自己带来了非常多的麻烦。今天坐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之所以不愿意侍奉神，之所以不肯做主的工，那么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侍奉的看法跟标准，以及怎么样的衡量侍奉，跟神的看法和标准都不相同。我们认为重要的，神可能是看为无关重要，而我们所不关心的，那么很可能是神最为看重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就是尽忠职守。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的30章，这章讲到大卫一个非常痛苦的经历。我们知道大卫以牧羊人出身，曾经打败非利士巨人歌利亚，又在扫罗面前伺候他。后来扫罗因为妒忌大卫要追杀他，大卫就过了8年流亡的生活。最后他投靠非利士人，而非利士人要攻打以色列人，于是就打发大卫回到自己的老家去，因为他们无法信任大卫会跟他们同盟一起攻打以色列人。于是大卫要回到自己的老家洗格拉去，可是当他回到洗格拉，他却发现 这个地方已经被人给洗劫一空了，而且还被火焚烧。他的妻儿和跟随他的人的妻儿都被亚玛利人给掳去。大卫他心急如焚，又遭到众人的责难和威胁。撒母耳记上30章第6节经文说，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大卫当时一无所有，唯有专心倚靠神，求神来帮助他，然后就和跟从他的人一起去追赶亚玛利人。后来他们遇见一个将死的埃及人，他是亚玛利人的一个奴仆，这个埃及人就告诉大卫他家人的下落。那么有了这个线索之后，大卫就奋勇地去追赶。之前跟从他的有600个人，但后来有200人因为太过疲乏而无法前进，只有400人跟随大卫前去，留下200人在那里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撒母耳记上的30章21到26节这段经文，因为我们要从其中思想和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。撒母耳记上30章21到26节经文说，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。大卫前来问他们安。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腓力说，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，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，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，使他们带去就是了。大卫说，弟兄们，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他保佑我们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。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？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，从那日直到今日。大卫到了喜格拉，从猎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，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，送你们为礼物。好，跟着经文就列出他所送礼物的地方。那么也许你会说了，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这不过是一件历史事迹罢了。不错，这是一件历史的事实，但是对我们今天有极大的提醒和帮助，因为其中有一些我们到今天依然要遵循的原则。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圣经所给我们的。今天很多问题的发生是因为我们喜欢拿人跟人来做比较，在教会里边侍奉也不例外，难免会有一些人的批评论断啊，说这个人的地位比较重要，侍奉岗位比较重要，工作性质也比较重要。于是他们将侍奉的人来分类，认为啊，某些人是比较重要的，而某些人呢是次要的。本来这些跟随大卫前去追赶亚玛利的人说是要用石头打死他的，圣经形容这些人中有一些是恶人和匪类，意思是毫无价值的，是不好的人。之前他们是自愿跟从大卫的，可是到了危急的时候，他们却又转过来要害大卫，说要用石头打死大卫。然而后来他们又改变主意，和大卫一起去追赶亚玛利人，因为他们的妻儿被亚玛利人给掳去了。在这最后的一场战役中，大卫当然是胜利而回，但是大家都感到非常的疲累。那么正如我前边所说的，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有600个人，但中途有200个人实在是疲乏的走不动了，所以呢这200个人就没有跟着去，只有400人跟随大卫前去。这200个人之所以很疲累，是因为之前他们已经消耗了所有的精力，所以实在是无法再前进了。同时也由于他们在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挫折和打击，他们的妻儿被敌人所掳掠，所以他们情愿留下来做看守的，免得全部人都出去了而没有人看守器具。所以600个人中有200人留下来看守器具，有400个人跟随大卫前去打仗。结果呢，神就恩待他们， 使他们战胜了亚玛利人，又将一切所失去的给夺回来。那么胜利之后，这400个人就回来和那留守的200个人来会合。其中有人就认为，这200个人什么都不应该得到，他们只可以得回自己的妻儿就是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出力，没有征战。可是心胸宽厚的大卫，他的心是倾向神的，他有开阔的胸襟，于是他就站出来说公道的话，把事件摆平，而且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。大卫他实在是一个好王，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。虽然大卫生平中也有软弱和污点，但是总的来说，他真的是有神心肠的王。那么事实上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往往也有像这400人的怨愤。我们会为一些事情愤愤不平，我们认为啊，应该据理以争，不做工的就不应该有酬劳。大卫说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不应该这样来行，我们都是弟兄，而且呢，是耶和华赐福给我们，不可不分给他们。撒母耳记上30章23到24节经文记载，大卫说，弟兄们，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，因为他保佑我们，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。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？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应当大家平分。大卫他主张平分，把所夺回来的平均分配，不应该由这400人来独享，而忽略了那200人。如果这400个人这么来做，那么就是贪心了。他们忘记了先前他们600个人是怎么样的奋勇征战，不分彼此。而且失去家庭的也是大家都有份，大家都在伤痛和担忧之中。虽然他们到后来感到很疲弱，所以不能够抗争到底，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贪心，把他们当得的给侵占了。我们应该把所得的来平分。这200个人也不是徒劳的，他们守在这里是负责看守器具，这同样是重要的事。所以上阵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，这个才是公平的。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，我们得记着。多少时候我们总想到自己的重要性，认为啊自己是怎么样的拼搏，怎么样的冒着生命的危险。那些没有出什么力的不应该坐享其成，不应该和我们得一样的待遇。可是我们忘记了，对方也曾经是努力过的，不过在某些事情上有些力不从心而已。那么就像这200个无法前去的人，是因为他们太疲累而无法前去，不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出力，或者是偷懒不去。可是那些恶人和匪类却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。那么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应用经文里所说的这个原则呢？比方说，你可以列出在教会中所有的职位，而每个职位的重要性又是怎样呢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牧师传道的位置和重要性是最高的，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。不过也许有人认为负责圣乐的人最重要，然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原则却指出，每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不管他的职位如何，在侍奉的过程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，其实在神的眼中看都是同样重要的。所以个人在神面前都有着同等的重要，是不分彼此的。那么就以一部汽车来作为例子吧。其实在一部车的生产过程中，牵涉到许许多多的人，由发明和设计车辆的人起，到最后上螺丝的工人，期间不知道有多少提供贡献的人。可是当你买一部车子的时候，你所接触的，你所看见的，也许只是卖车子给你的人，那个给你最深刻印象，让你乐于买这个牌子和型号汽车的，就是那个口才了得又非常热心的推销员。然而如果没有背后这许多工作人员埋头苦干，那么这些推销员他们可以卖些什么呢？所以我们不能够拿任何的职位来做比较。如果说设计的最重要，如果是没有技术人员，那么车子是怎么样的组装起来呢？ 如果没有造轮胎的厂商，单有车子的外壳，那么车子又怎么能够开动呢？所以一部车子的零件很多，但是每一件都有它的重要性，是不能够做比较啊，说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的，因为全都很重要，缺一不可。那么教会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，我们都是做主的工作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是教会的元首。教会不是属于你的，也不是属于我的资产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是属于基督的，因此教会里面的每一部分都很重要。不论我们从事的岗位是哪一样，都同样重要。不要以为啊，站在讲台上的人才重要，那些在台下收奉献或者是做招待的人就不重要，不是这样。也不要以为主日学老师才重要，有些人的工作是可有可无的，事实不是这样。在神看来，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，而且都是同等的重要。在教会中，没有一些人是无关重要的，或者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。因为在神的国度里，每一个人都同样重要。大卫对当时的人说，我们大家应当是一起来平分，一起来分享胜利，一起来分享战利品。不论个人的职责怎么样，是在前线的或者是在后方的，都一起来分享成果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原则。有些人上战场去，出生入死，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但是有些人则在后边来留守，看守大家的器具。其实这些人之前也和那400个人一样，曾经出力奋战，所以大卫主张把所有的成果来平均分配。今天我们一起传扬福音，个人或许用不同的方式跟途径，但是我们都是为着同一个国度而努力，我们都同属于一个家庭，那就是神的家庭。我们应该多一些体谅，不要向对方来施加压力。在教会里边，有些人的工作比较辛苦，工作时间又长，我们不能够批评他们没有为教会来出力。其实个人出多少力，神最清楚，他知道一切，不但知道情况，他也知道人里边所存的动机和心态。因此我们不应该只是称赞那些活跃的侍奉的人员，而忽略一些比较低调的人，我们应该一视同仁，一起来分担责任，一起来分享成果。让我们从自己的角度走出来，学习从神的角度去看事物，去衡量事物的价值，去评估事物的好与坏，那么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要做的事。不要以为啊，站出来侍奉的才算是侍奉神，在密室祷告默默以祷告支持的就不是侍奉，不是这样。甚至我们认为这些人啊，他们是逃避责任在偷懒，那么这种看法更是错的。神给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，个人也有不同的性格，我们不能够要求每一个人都一样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神给人什么恩赐，只要是人对准神，用在神身上，把恩赐献回给神，那么神就悦纳和欣赏了。我们若是硬要求一个没有这方面恩赐的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，那么就反而是弄巧成拙了。所以千万不要强人所难，个人应该顺服在神的面前，顺服神的安排和带领。有些人他们很会关心人，很会鼓励人，很会照顾人，那么这同样是恩赐。他们不会站起来说什么话，也不会做教导人的，但是在爱心和劝勉上却是神所重用的，他们同样得到主的称赞和使用。因此在教会里边绝对没有不重要的闲杂人，每一个都是神所看重的，神所宝贵的，都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。神爱着每一个属他的人，我们也应该有神的心肠。圣经说，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。我们如果能够放下自己的意念和想法，开始用神的角度去看事物，那么我们就会有和神一样的看法，许多事物对我们来说就和以往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同样会看重教会中不显眼的人，会欣赏他们的侍奉， 也会珍惜他们在教会中所做的贡献。有些人在某些方面是比较软弱的，比方说有些人在身体上有残障，不能够做某些活动，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不能够侍奉神，不能够有所贡献，也不表示他们在教会里边就不重要。我们千万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神的教会，许多辅助性的工作其实非常重要，绝对不能够缺少。神会赏赐一切尽心竭力侍奉他的人，神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，有没有成果，神都不看这些，这些只是人才会看的。神所看的只是我们有没有尽了全力，我们是不是为了神的荣耀而做，还是我们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呢？我们所做的能否结出果子来，是否可以让神的心得到满足，这个才是神所看重的。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奖赏，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想不想得到呢？神不是要看我们的成就，又或者是按我们工作的性质而定，神只是要看我们的忠心和是不是尽上全力了。哪怕是最小的侍奉，最微不足道的付出，要是我们尽上了全力，那么所得到的奖赏是一样大的。到底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有尽力吗？这不一定是指有固定的侍奉岗位，因为侍奉不只是局限于一些有形的职位，还有许多别人看不见非前线的工作，神也算在内。我们是神忠心的仆人吗？我们有没有在神所给的角色上来尽忠呢？神是最公平的，他必按照我们所做的来给我们奖赏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？我们有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呢？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省的问题。要是你还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，也许你觉得今天的信息对你来说很不实用，但这是圣经的真理。我们要让生命活得有价值，就必须进入到神里面，做神要我们来做的事，那么这样的人生才有永恒的价值。一个在神救恩之外的人，他所过的日子都是虚度的，都是白费的，都是枉活的。不论我们做了什么，我们都没有奖赏。只有进入神的家里之后，我们才可以获得神所给的奖赏。我们找出神要我们来做的事，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目的，然后我们依着去行，那么奖赏就自然留给我们了。当然，有时候神的要求很严格，我们很不容易来走，但是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神自然会赏赐我们，自然会加力量给我们。很多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中从来不参与侍奉，因为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够忙碌了，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时间，哪里还有时间来侍奉呢？那么让我们在忙碌中来问一下自己，到底我们的忙是神吩咐我们去做的呢，还是我们自己找回来的呢？是我们自行决定自己的日程呢，还是以神为先，做神要我们来做的事呢？不要推说太忙而不侍奉神，将来你必然会后悔不已的。侍奉神是讲机会的，但愿我们都不会错过侍奉他的机会。那么到底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身上呢？那些正在思考人生前路的朋友们，请你们好好的来寻求神的心意和道路，不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做选择，倒是要将主权交在神的手中，让神来为你定夺，那么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蒙福的。到底神要你这一生怎么来过呢？神要怎么样使用你的一生呢？愿你一生被神所使用，顺服神，走他的路，让你不但今生活得充实精彩，来生也可以得到神百倍的奖赏。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是同样的重要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，所以不能够白活，也不能够只是为自己而活，倒是要为主而活，讨主的喜欢。耶利米书29:11-13，经文说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们要呼求我，祷告我，我就应允你们。你们寻求我， 若专心寻求我，就必寻见。在同一卷书的七章第二十三节，经文说：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，说，你们当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做你们的神，你们也做我的子民，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，就可以得福。
为主我忠心做个好仆人，天国的福音努力地传，学问我没多少，年纪有小，耶稣的圣灵是我的依靠，请做工呀，请做工，主日子毕竟了世间正经活，请做工呀，请做工，把福音传遍到每个角落。为主我全心全人都献上，我等年纪老，徒把心伤，但我仍要去随他脚踪，跌倒我爬起，为他在镜中，请做工呀，请做工，主日子毕竟了世间正经活，请做工呀，请做工，把福音传遍到每个角落，请做工呀，请做工，主日子毕竟了世间正经活，请做工呀，请做工，把福音传遍到每个角落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，提醒我们这一生应该行在神的旨意中，因为我们要为自己所过的这一生负责。不论我们今天的角色是什么，神都会装备我们去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信心成长的秘诀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